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日常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有很多，有可见的硬体，也有不可见的软体。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有许多传统的工具渐渐被淘汰，或者有了不同的使用方式，无疑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我们更加方便使用。而当我们有机会挖掘这些工具被发明的历史，你会发现当中有好多我们可以学习或者是省思的地方。所以金宁迫不及待要和您一同出发，前往今天的星球。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儿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现在当你想要记录文字或者是画图的时候，会使用什么工具呢？有些人可能已经是使用3C 产品、电子产品作为主要的记录方式、绘图方式。金宁自己也经常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节目的预备，我基本上不太会使用手写，而是使用笔电作为工具，但或多或少，我们还是有机会使用手写的方式，至少在你学生时期一定会用到，那就是铅笔。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如此常见的文具到底是怎么发明的？当中又经过了多少的转变，或者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其实，早在我们熟悉的铅笔出现之前，西方语言里就有后来代表铅笔的字眼了。同时，早在我们认知中的木质铅笔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拿铅当笔使用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是用纸砂、草纸夹着铅条或者是铅块来书写，他们这种书写工具叫做 stylus， 主要是在羊皮纸或者是蜡板上写字。大约在15世纪时期的意大利画家们会使用以木板夹着铅，然后再用线捆着的一种棒子形状的工具来书写或者是描绘。Lead pencil 就是当时这种包着铅的棒子的通称，中文被翻译成铅笔的书写工具，正是承袭这种工具的习称而来的。可是这和我们今天常用的铅笔却是不同的长相。1565年，瑞士自然学家康拉德·盖斯纳出版了一本化石专书，书名好长，叫做《所有这一类物件：化石、宝石、岩石、金属与类似的物质》，若干著作大多为首次出版。这本书当中有写到关于铅笔的描述，是这么说的：下图所示的笔状物乃作为书写之用，成分是一种铅，虽然我听闻有人称之为英国席，制法是将其削出尖端后插入木质柄中而成。从这段文字记录里，我们可以知道盖斯纳所说的铅笔并不是我们现代的铅笔。首先，盖斯纳说的铅笔没有一条铅贯穿笔身，而是将铅插进空心的木管里。从这个角度分析，盖斯纳所说的铅笔在概念上比较接近铅笔夹或者是铅笔套。 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意大利画家，他们在素描的时候会拿蜡笔夹夹住铅、粉笔或者是木炭，大多是以黄铜制成的铅笔夹为空心的管状，两端都可以打开，粉笔跟铅就可以插入其中，一头用金属环固定住，另外一边可以放另外一种的颜色。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铅笔夹到底是指什么，可以上网查1948年画家艾舍尔 M.C. Escher E.S.C.H.E.R. 他所画的石板画握着画笔的手 Drawing Hands， 这张图上面两只互相在对方身上作画的手所拿着的就是铅笔夹了。那么我们真正熟悉的铅笔诞生，或者严格说来是铅笔中间那黑笔芯的发现，应该是在16世纪初的某一天夜晚，位于英国的坎布里亚郡的小镇凯西克近郊的伯洛戴尔原野，经过一夜的暴风雨之后，原野上的一棵老橡树被连根拔起，露出了地底蕴藏的又黑粘稠的神秘黑色物质。这个新发现的物质当时被归类为铅矿石，因为一眼看上去真的很像铅。直到18世纪末，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史西利证实这个是碳的结晶体，然后以希腊文书写的血将这个黑色物质命名为石墨。所以从发现这个黑色物质到18世纪末已经经过了几百年，铅笔也被叫了几百年，就继续使用这个名字了。没错，铅笔当中并没有含铅，铅笔当中所含的黑色物质其实是叫做石墨。于是英国的凯西克小镇就成为地球第一个石墨的根源，也是英国有史以来最纯的石墨源头了。发现这个石墨物质之后，其实并没有马上被拿来制作成我们熟悉的现代铅笔。一开始是伯洛戴尔原野附近的牧羊人不经意捡了这些石墨碎在羊身上做标记，但也就是因为如此，羊身上的石墨标记被商人看中，商人就把石墨切成细条状在英国伦敦市场出售，命名为打记石、打记号的石头，因此当时得到石墨的人都是拿来画记号用的。大约到16世纪末的时候，凯西克小镇的工匠开始使用木头包住石墨，因为凯西克当地并不鼓励外销，这座小镇也就很快成了当时全球铅笔的生产中心了。既然凯西克小镇的伯洛戴尔是当时全世界仅有的高纯度石墨来源，被称作坎布里亚黑铅的石墨也在短短时间内奇货可居，身价水涨船高。不仅是石墨矿坑所在地会有警卫驻守，有时候还会灌水淹掉矿坑，避免小偷潜入，石墨会由武装警卫运送到英国伦敦拍卖，铅笔业者则是会以高价买下这些石墨，再一样全副武装北运回到凯西克做成铅笔。其他国家的商人想要贩卖铅笔也都会向凯西克购买。这样几乎是垄断的铅笔产业到了1793年有了变化。这一年法国对英国宣战，两国间的经济封锁导致法国没有办法取得英国凯西克出产的铅笔，所以法国的战争部长拉扎尔卡诺索性下令尼古拉斯雅克康特开发原料上不必依赖进口的铅笔。康特接受过人物画师的训练，法国大革命之后转而投身到科学研究，所以有人称康特是满脑科学和满手的艺术。虽然法国石墨的纯度不如凯西克小镇的伯洛戴尔，但是康特出于他对石墨性质的掌握，很快的就发展出一种新的制作方法，也就是把粉状的石墨跟粘土混合做成细杆子后送入窑烧。康特在1795年申请了专利，直到今天石墨加粘土仍旧是铅笔生产的基本配方。因为康特的这项发明意味着不一定要使用伯洛戴尔的高纯度石墨，各国也一样可以生产铅笔，因为如此我们如今也才可以使用比较平价的价格购买铅笔使用。 可是呢，又不减铅笔本身所带来的益处。其实精灵建立起写日志的习惯之后，最喜欢使用的手写工具还是铅笔，因为我觉得不仅使用上笔触滑顺，擦掉也比较不会留下痕迹。直到现在，许多的素描画家、文学作者也经常使用铅笔来发挥创意。回到康特使用粉状石墨加上粘土的新办法，这样的发明也让各国的厂商可以开始生产硬度不同的铅笔了。只要调整粘土和石墨的比例，铅笔的笔芯软硬就可以跟着变化。如果你想要硬一点，就多加点粘土，要软一点就多加点石墨。康特首先用编号来标示笔芯的硬度，数字越大就表示铅笔越硬。至于我们现在在文具店挑选铅笔的时候，看到铅笔身上写的 H 跟 B 的分类法，应该是位于英国伦敦的布鲁克曼铅笔公司所提出的。 H 指的是笔芯的软硬度 Hard， B 表示是石墨粘土含量的浓度 Black， B 旁边的数字越大表示石墨的含量越浓，书写的笔触就越软，笔芯也越黑越粗。 H 旁边的数字越大则是表示石墨的含量越少，笔色会越来越淡，笔芯会越细越硬。常见的 HB 铅笔就代表石墨跟粘土各占一半的浓度，是最适合书写手感的笔画黑度规格，如今也成为世界通用的一般书写标准。伦敦文具俱乐部的共同创办人詹姆斯·沃德他曾经说， H 跟 B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最多人使用的 HB 铅笔就是端坐在中间的和平使者，象征和谐。当然 HB 可以是很多英文的缩写，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的缩写， Hemoglobin 这个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是血红素的缩写。不过说到 HB， 精灵倒是想到了另外一个缩写，那带来和平的那一位更是带来 HB Hope 盼望，还有 Bless 赐福，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如果詹姆斯沃德希望世界的人能够有 HB 的比喻概念，有和平有和谐，那么精灵觉得唯有主耶稣才能够成就这件事，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就是处理我们破碎的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会有破碎的关系，源头是因为人跟神之间出现了问题。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章记载着，我们是神所创造，而且是按着他的样式被造，为的是要和神在一起，活出神创造人类的美好计划，管理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但是因为人们不听神的话，选择悖逆，并且要自己当神，所以罪就入了人心，也入了世界。人心发出了各种的恶念，而且无法自救，因为一个陷入泥沼的人要如何自己拉自己出来呢？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首要目的就是处理罪的问题，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用的方法是人没有想到也是无法做到的，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当时罗马帝国认为是最严重酷刑、最严酷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使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罪得以被赦免，破碎的关系可以修复，与神和好。宣教士保罗说，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在近处的人。耶稣的门徒彼得也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作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因着主耶稣基督，你我的生命有盼望，并且能够领受耶稣的赐福 Hope and Bless， 为的是使我们离开罪的辖制，能够与神恢复关系，有一个崭新的人生。说到这儿，让精灵想到了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听。 赞美诗全第十一章专辑同名诗歌《宝贵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宇宙充满奥秘，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心之导航，带您发现生命中的启迪与奇迹，透过故事、创意、健康与自然，在启发中找到真理的方向，挖掘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答案。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的《宝贵十架》。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了铅笔的历史， 包含当中的误用。原来铅笔本身并没有铅，而是有石墨。铅笔有不同的硬度，从软的 6B 到硬的 9H， 一共有17种。如果你看到铅笔上面印有英文字母的 F， 则是表示硬度在 HB 跟 H 之间。软铅笔产生较深的线条，硬铅笔产生较浅的线条，也因此这种硬铅笔容易擦掉，很适合素描、绘画。那么铅笔是怎么制作而成的呢？首先先从笔芯开始制作，石墨跟粘土混合之后，需要通过压笔芯的机器压出相同的尺寸，再经过高温加热，让笔芯干燥，加强硬度，最后浸泡在油中增加平滑度，笔芯就完成了。接着是最特别的环节，笔芯并不是被塞进木头里，而是用两片木板夹住的。因为铅笔不是一支一支做，所以会准备一块木板，用机器刨出数条的沟槽，然后填满粘着剂，把笔芯放在沟槽内，再盖上另外一块木板，还必须使用机器加压，让木板跟笔芯粘合得更加紧密，就好像是在做三明治一样。粘合完成之后，用机器打磨出形状，比如说圆形、三角形、六角形等等，最后就是上漆。讲到铅笔，今天还想跟您分享一种铅笔的类型，叫做免削铅笔，也就是笔身透明，笔身内装有一节一节的塑胶管，塑胶管又装着笔芯的铅笔。一节笔芯如果用钝了，就可以拔下来塞回笔身内，推出另外一节使用。这种方便的免削铅笔一般文具店都有卖，从纯铅笔款到有色的铅笔款，也就是彩虹铅笔都有，非常的实用，也是许多考生在考试画答案卡的时候使用的工具。金玲在通勤时间看书随身携带的铅笔，也就是这种免削铅笔。免削铅笔可以说是近代的发明，在20世纪被发明出来。1960年代，来自台湾屏东乡下的洪立先生，洪水的洪，牡蛎的蛎。洪立先生非常疼爱女儿，在女儿上课前，他都会将孩子需要用的铅笔一支一支的削好。可是削得再多，女儿常常一个不小心就会弄断，或者是很快就写钝了。有一天，洪立先生回家的时候，将头上的斗笠放到家中堆了一整叠的斗笠堆上。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如果能够将铅笔的笔头像斗笠一样一节一节重复的叠起来，用钝了再替换另外一节，这样不就不怕用断或者是写钝笔芯了。经过实验后，免削铅笔就此诞生，在1964年申请到专利。这件事情被当时的商人庄金池先生关注，就买下了这项专利，以闽南语的免削发音 Mensha 作为品牌的名称，成立了百能文具公司。百能文具公司因此成为了全世界第一家制造免削铅笔的厂商，还曾经获得了全世界53国的专利。日本文具制造商柠檬股份有限公司把免削铅笔引到日本之后，直到现在仍旧生产贩售免削铅笔。柠檬开发部的负责人也表示，在早期，免削铅笔不只是在学生族群，因为职业的特殊性，许多护理人员也喜欢使用免削铅笔，他们工作太忙，连削铅笔的时间都想要省下来。而日本因着这个貌似火箭形状的免削铅笔，为它取了火箭铅笔的名称。到了现在，铅笔已经有300-400种之多了。铅笔不但是手的延伸，更是创意的延伸，让无数的点子可以借着有形的工具呈现出来。铅笔的外貌有许多种，但真正决定价值的是里面的笔芯，而能够创造价值的则是使用铅笔的创作者。人的创意，人的智慧都有一个源头。金玲相信，人类并不是凭空出现，也不是演化而成，而是特别被创造的宝贝，被赋予特别的使命。所以我们的创意还有智慧也是有源头的赐予。如果我们是笔芯，工匠就是上帝；如果我们是铅笔，创作者就是神自己。 铅笔自己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书，会画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如果铅笔让自己全然给创作者使用，就能够产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作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在创意星球和您分享的主题，铅笔。盼望我们对于这个日常生活常用的文具有更多的认识，也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散发出创意的色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河》第四张专辑《如鹰展翅上腾》当中的《成为神迹的器皿》。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接收留言板上留言。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